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十月十六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总统大选呢，还剩下最后的20天。除了这个要选出下一届白宫的新主人以外啊，各州呢都有要选出很多的公职人员，那么还有加上呢，这个各州也有不同的公民投票提案要由选民来做圈选，所以啊，这一次的投票对于很多的选民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事情啊，因为有这么多的选项啊，一定要花时间去搞清楚，然后加上呢，这个现在你只要打开电视或者是你打开任何的媒体，每天你都看到那种铺天盖地的那种竞选宣传广告，搞得这个人心哦真的是烦躁不堪。而且哦，这个很多的这些宣传的这些竞选文宣或者是广告，通通都是负面的。哇，真的是看了以后真的是让人真的是真的是心烦气躁吧。那么我们就看到最近就有一份这个新的民调显示哦，调查什么呢？不是调查谁会赢得白宫的主人 ，OK， 不是这个调查呢，是来看每一个民众在这个选举当中自己的反应是什么。结果后来发现，就是我们美国有超过61%的民众都认为说，这一次的选举已经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怪怪，心理健康，选举真的有这样的相关性吗？有这么严重吗？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就来一起聊聊这个选举影响我们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受到的一些影响哦。好，今天礼拜三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群燕你好。
你好，纽约洛杉矶听众大家好。
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选举跟民众心理健康的一个最新的调查，这个报告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是哪一个单位在做的？
哦，这个就是这两天呢已经公布了。其实大家如果注意的话，今天是我们的选举目前还有20天，那所以他当初做的调查呢是在9月4号到9月6号，就是一个月以前。那他是在这个富比士的健康杂志的一个民调，而且是线上的。那他是根据2000位美国的成年人做线上的调查，然后在这个调查过程，就像刚刚你说，那他在上个礼拜就2天前公布，因为距离选举刚好剩下3个礼拜，那今天就是20天，我们来谈这个话题。那你刚刚提到的非常重要一个讯息，就是61%在这个2000个回答这个问卷的成年人里面呢，61%是觉得非常有压力，而且是负面的。那他的负面里面牵涉到，比如说他感觉到焦虑，感觉到压力，感觉到这个生气啊，因为他觉得沮丧，那都是很负面的情绪。然后我后来在仔细读他的这个问卷的时候，发现他里面大部分很多他的焦虑跟压力跟恐惧来自于比如说不同的世代，还有不同的反应。可绝大多数，不管你是20几岁的、30几岁、40几岁，一直到60几岁的，绝大多数都是感觉到焦虑的，只是女性的焦虑又比男性更高。然后呢，他又在做这个世代交替的过程，他发现年轻人就是27岁以下，就现在还在大学念书人，他有不同的焦虑，是因为他不想跟父母讨论，他不想跟年长者讨论，他回避跟他不同观点的家人跟朋友的时候，他的情绪就更低落，因为他不可能跟家人谈话，避免跟家人谈话，他就会开始会有情绪性的饮食或是饮酒。所以他发现说，在这个比较年轻的孩子里面，他的负面的效果不只是心理健康，包括他会甚至会有可能上瘾，要用药或者是喝酒。然后那另外一个我又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哦，就是说因为他分所谓叫，我不晓得大家听众知不知道什么叫做 X 世代、 Z 世代、千禧世代、这个婴儿潮代，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个。我自己是属于那个X，就是交叉这个 X 世代，就是大概44岁到60岁之间的这一群人，我们事实上都有焦虑，我们也都有负面影响，但是我们选择的方式比较低调，我们不会去喝酒，也不会去跟他吵架，我们会避免，我们避免跟朋友之间争吵。那所以你会发现说，他这个调查呢，就是这2000个美国的成年人有投票权的人，他根据他们的年龄跟他们的反应，那绝大多数61%以上的人 都是感觉到这个焦虑、压力跟恐惧的。
Oh my god！ 这个这样讲哈，我们平常看我们的总统选举是比较平淡的 ，OK， 而且投票率也不怎么高哈 ，OK， 大概都是50%几左右。但是这一次的这个总统大选哦，其实真的说句实话，实在是太曲折，而且故事太多。从这个拜登总统在辩论上面的恍惚开始，然后之后换将，然后呢由副总统贺锦丽参选，然后川普前总统碰到2次的刺客的暗杀，然后第一次暗杀的时候子弹穿过他的耳朵，那个血淋淋的画面，哇，震惊全世界。然后呢，这个我相信没有人能够忘记这些事情哦。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好像我们这次的总统选举好像已经脱离了政策辩论，然后好像现在我们通常就讲说啊，要有理性啊，要有逻辑性啊，但是好像这一次的选举应该都不是在这个里面，是不是这样的？你的看法？
其实因为我接触蛮多，不管各式各样的人，他分享他对，尤其是对总统大选的时候，除了他一定是固定的民主党跟共和党这个坚持的人，他你根本不用问，但是有很多人他是上一次可能没有投给另外一个，这一次想要投给另外一个的，我反而听到这样的很多，原因是他对这4年的感受不一样，然后还有就是说，那有的人是4年其实投那个，然后现在其实也有点懊恼，那他又或者是说4年前的某一件的事件让他很担心会再重演，我不想在节目上讲说到底什么事会重演，但是大家心里就心知肚明的4年前选举结果之后出来发生了什么事，那现在大家担心其实已经不只是选举的结果，而是对方就是跟你不一样的对方他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方式会让他感到焦虑，所以他的焦虑不是自己，他的焦虑是对方那个他没有投的阵营会怎么样接受这个选举结果，所以这个跟4年前是不一样，4年前那时候你并不知道会有那个后来的事情，你只是担心赢跟没赢而已，你的焦虑只是这样而已。可是这一次的焦虑，根据这个民意调查，他认为焦虑是来自于他不知道对方会被认输，或者对方会被清楚的胜选，或是对方有没有可能是，你记得我们上次有的问题就是选举人票跟总票数之间的争执，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现在因为曾经发生过4年前的事，这一次的这个焦虑，他的焦虑已经不只是他的候选人有没有当选，而是对方不管是胜选或是败选他的反应会是什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如果这样的焦虑的话，这应该是民主党的焦虑，但是我们看我们没错啊，因为共和党从来不会焦虑这个事情。然后我们来看哈，重点，你刚刚讲的这个是民主党的焦虑，认为觉得说哦，万一怎么样？但是问题是，如果支持川普的话哈，如果你在加州支持川普，或在纽约州支持川普，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讲，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事情，因为这里是民主党的州，如果你在这里你喊什么什么，你要什么美国再次伟大，我觉得你在喊出来的时候，你应该会。因为就应该会觉得有点危险吧，所以我觉得在民主党的州，如果你要去支持川普，然后你是川粉，我觉得应该不太敢大声喊出来吧。
这个也是民调上发现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发现川普的支持者现在变成隐性的比较多，就他不想跟你争吵，但他是想要投川普的啊，他明明知道在这里面他可能是少数。或者是他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也是要川普，他为了不跟你争执他就不说，所以这个在4年前没有这个问题。美国人不像，我想台湾来的人可能会很清楚的知道有什么叫做隐性选民，就是他可能是支持某一个政党的，他永远都不说，可那个政党上号每次都会在某些地方就是会赢，他的隐性选民很多。可是在美国一向没有这个问题，大家都觉得你是共和党民主党我们还是可以当朋友，可是这8年下来之后发现好像是会吵架的，甚至有可能是因为这样你会对我白眼，或你觉得我是怎么可能这样的人都已经这样，你怎么还这样的时候，真的这次的民调里面，他发现很多州，如果川普的粉丝本来就不是极大多数的人的时候，他会选择隐性的不讲，他就不说他要投，然后他还是心里寄望有人像他一样，所以他的焦虑是来自于他不确定有多少隐性的选民像他一样。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大概在美国这么多年选总统，一般对彼此的政党的尊重，就是说你投你的，我投我的，我们还是好邻居的这种尊重，现在好像少了一点。 而且呢，现在大家会觉得好，我不尊重你，那起码我回避你。所以你会发现，有人开始避免跟他不同观点的人在一起聊天跟讲话，他甚至会把对方的脸书就关掉，就是封锁他，他不要看到他在讲某某人的好，因为他受不了。不过他在骂某某人的坏，他也不想听。所以他们发现，过去这几个月来锁掉这个彼此不喜欢观点的人的这个社交媒体也越来越多，而且这是算假设说，你说怎么样回避你讨厌的人？说第一个就是除了回避新闻，他就是回避社交媒体，然后回避不同观点的家人，他会很自动的开始划清界限，兼轻蔽野，我就是不要跟你讲话。所以这个东西会增加你的焦虑，为什么？因为表示你把你本来有的朋友圈一直不停的缩小。那你会觉得孤单，你孤单你就会更焦虑，更焦虑你就更压力，就更恐惧。
Well, 你知道吗？除了这个选总统以外啊，因为我们还要选很多人，你知道吗？所以我才说这个选举其实对我来讲，我自己都觉得说哇，这做这么多题目头都晕了，你知道吗？而且我这样讲哈，我们打开电视，现在所有的广告都是候选人的，还有公民投票的这些竞选的广告，不管你支持什么提案或者是什么候选人。绝对都是你前面看着说哦我是好人，后面他马上就接的就是我是坏人的这个广告。OK， 你都迷糊了，你知道，就是说前面是他买的广告，后面是他对手买的广告，所以你知道吗？你本来看前面的时候你说好我支持你，下面一个就是马上一个非常非常负面，而且你看了以后你就觉得说我应该不要支持他吧。所以我觉得现在还剩20天，这20天从今天开始以后，现在选战就这个宣传的广告会进入到最疯狂的时刻。我觉得我就问你群燕，你觉得我们是不是要心里有准备，否则大家都要崩溃了？
一定要很大的准备的原因是因为，如果尤其你看新闻是来自于比如说 YouTube 啊 TikTok 或者是你喜欢在网络上看新闻而不是看电视，因为电视的广告是买好的时段，买好，就像我们广播一样都是买好的。可是你用数据去用手机去看这些，不管是 YouTube、TikTok、Instagram、脸书什么的，它是会有累积效应的。就是他在读，他知道你喜欢这篇文章，他会越来越激进。本来可能是 0.5 的偏右，他会一直到最偏右，一到最极限，一直看一下。如果你连续看一个小时不停，你会发现他骂得越来越严重。然后这个是演算法的原因，那因为这个演算法的原因会导致成你会横者更横性，因为他一直告诉你，他一直喂你喂养你这个相关类似的新闻，而且到一直到极限的时候会很可怕。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人在提案啊，以后他不准他这个演算法再继续。就是说因为这个演算法现在是因为脸书跟所有的媒体都这样嘛，他投其所好，你喜欢听这个我就让你听更多你喜欢，不久之后你就会更偏激。那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选取过程买广告的过程他是知道的，你喜欢看这个新闻好，那这些人的广告号一直来会越来越多。那像因为我知道有这个问题我就不看，所以我事实上我个人是把它关掉的。那我现在看新闻看哪里呢？我反而会去听广播跟电视，因为广播跟电视它不是累进的方法，它就是已经买好的时段，所以它不会说一直某一个方向的新闻一直不停的广告出来，你懂我意思吗？可是如果你是用社群媒体的，哇，你只要不小心偏一下右，你就会右派的一直听，一直听到后来你自己都怀疑你的人生了。我是说真的，这也是为什么做公共政策的人很可怕，你是不可以说偏向一边，可是你又很难制止，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看。所以事实上我觉得最好方法真的是短期之内，现在30天呢，看在20天呢，最好还是不要去给自己太多这个方面的压力。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要来了解，就是说因为这一次的这个选举走到这里，最新的调查就是有超过61%的民众都认为说，哇，选举已经开始影响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了，压力特别大。那问题在这里啊，这个每一个人都是有朋友的，有兄弟姐妹的，有父母的，有夫妻的。那如果意见不一样的话，这个又不想争论哦，这个这么憋屈啊，我们的环境这个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吧？因为选举总是要过去的，但是有些时候吵架一吵基本上大家就是老死不相往来了，但是你又很支持你自己的观点，你说怎么办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 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选举还剩下最后的20天。那么根据最新的调查，现在有超过61%的民众都认为这个选举啊已经影响了每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啊，就是让大家会很压抑，会很沮丧，然后会很憋屈。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这样的调查准还是不准呢？你觉得这个选举走到这里，你自己心里面是不是也是呈现了这样的一个感受呢？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来，我们接下来来谈到，我先问群燕好不好？我这样问你，我知道你是做这个当初你念这个公共政策，然后制定这些法律也好啊，政策也好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是一个人 ，OK？ 你是也是一只人。然后我想要问你的就是说，这一次的选举走到这里还剩下20天，你的心理健康有没有被影响？你觉得呢？
会，因为你知道这个讯息，比如说你本来开始读的时候你没有这么压力大，可是当他一整本寄来这么厚，然后呢选票又来了，然后当你开始读很多的时候，而且有的东西是没有额外讯息的，除了一个比较大的选举你比较知道，然后或者是一些公投提案，其实还有很多是小小项目的，不管是郡的、县的，然后把关的、检察官的什么一大堆的时候，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很好这个觉得自己要一个非常完整的公共行政分析的，你会想要得到所有的资讯都读完再好好的来投票的话，哇，这个压力还挺大的，因为你又不是不上班不干嘛的，你不可能专心做电视。那又加上说你会有很多不同的周围不同的人在试着用他的角度去来告诉你为什么这件事比较好，因为有人来游说你嘛。而且你收到的资讯的时候，当然赞成的人会特别告诉你赞成的好处，反对也特别告诉你反对的理由。那你如果自己里面的原则本来不是很清楚，或者是说你两边都可以的，然后两边听完都觉得哇，都讲好像都很对，那我怎么办？你会有这个？我自己常常告诉我自己说，哦，那我比较在乎的，通常就是他的财政影响，对我个人的财政影响，或者我对我的税收影响，或他真的会不会帮助到我认为需要帮助的人，这对我来讲比较重要。那有的人会觉得说 no， 反正基本上只要加税全部都是不可以的，像我一个朋友就真的全部都花 no， 只有一个投 yes， 他还告诉我为什么。那他讲的也没有错啊，因为那是他的人生标准，对不对？每个人对政策最终还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去看，然后我们又是选民，又不是每个人都是州长或是以这个大环境为原则，大部分人还是以自己的出发点、啊、这没有什么对错。所以我今天早上还有一个朋友问我说，哎，群燕，你会不会再跟我 go over 这个要怎么选，除了候选人你不要告诉以外，剩下我们来聊一聊。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其实我不能跟你聊，而是我要知道你希望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我才能告诉你怎么投。
Oh、
而不是因为我告诉你什么对跟错，而是我会告诉你，如果你的希望这样结果的话，那你这个先会投 yes， 这会投 no。 他听完之后他自己想想，哦，他说那我再来想想我想要什么结果，我再来问你好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讨论的过程没想象中那么简单啊，然后就这么简单，说我跟你聊两下答案就有了。
OK， 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你知道吗，有些时候就像你讲的，每一个人投票的时候他的标准都不一样，有些人认为觉得说我注重的是财政，我注重的是什么，但是我就告诉大家，我注重用的是他的 last name。 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讲过，你可以讲说我是一个妇人之见，妇人就是那个普通的那个女人的眼界 it's fine， 但是我的选票谁也拿不走， OK， 所以我就用我的妇人的这个想法，这个一个女性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大道理谁都会说，而且我是一个新闻记者，要讲大道理哎呀太容易了， OK， 但是大道理能够打动人心吗？答案是不能。但是我的感觉是，你今天既然有政治人物能够站在那个地方，能够到最后面的这个关键的这个就是怎么讲，就是对决的，就是共和党跟民主党对决的，我相信他们都有一定的本事。OK， 我说我选择的这个方向哈，不是要影响大家可听可不听哦，你参考看看哈，我是 我是看这个选票上面的那个 last name 哦，我是选亚裔，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国家，我为什么我一打开以后全部都黑人啊、墨西哥裔啊、什么什么裔的？我们亚裔跑到哪里去？我希望找到那个归属感。你知道吗？就是我不要一打开始说你谁呀、啊？你知道吗？虽然他们都是我国人士 ，OK， 但是我觉得我们亚裔是怎样？是没人了是吗？哦，我们这个亚洲的人哇，哎，国家很多哎，好不好？什么日本啊、韩国啊、南韩啊、什么什么菲律宾啊、台湾啊、中国大陆啊、什么柬埔寨啊，我随便这个地球亚裔亚洲的人随便一翻开来一大堆 ，OK？ 为什么我现在选出来的人没有一支人是亚洲人？我就觉得很难受 ，OK？ 但是我也有另外一个问题所在，就像说我决定要选亚裔了 ，OK？ 但是我在看广告的时候，现在他的亚裔怎么样都很好。另外一个广告就是他的对手对他的抨击，然后把他的一些过去做的一些比较不太好的事情拿出来。哦，你就让我很纠结，你知道吗？很揪心，你知道吗？你就觉得我是不是选了一个坏人，你知道吗？但是有些时候我就心里就是说，哎，等一下，选票是我的，我就选一个坏人，你能拿我怎样？你咬我啊 ？OK， 拉倒吧 ，OK， 我现在就要找归属感 ，OK。但是如果谁要是敢犯法，那我觉得有国家，我们都是有法律的 ，OK。但是如果以过去他的东西拿出来做攻击的，当然可以啊。但是我的还是强调哈，我妇人之言 ，OK， 我就用我的标准。就像刚才群彦讲的是，有些人希望说财政要怎么样，我就是一个我就是在乎他的姓氏 last name，OK、okay。他如果一看什么是什么亚裔的姓的话，我就管他的，我就选了 ，OK 我就是一个没知识的人 ，OK， 你能打我怎样？Okay。
你的这一票跟大家一样大，所以你想怎样都可以，也没有对跟错，投票本来就没有对跟错。然后我们知道大家都说什么选贤与能啊，你要选一个你觉得最优秀的人，那个优秀是你个人的标准，所以就算你认为姓氏是优秀，这个族裔是优秀，甚至你说我是女人我就要投给女人，或者是我是谁就要投给谁的，这都没有关系。其实我倒觉得这个完全无所谓，重点是投票。
嗯，
因为我还是认为，你知道，我常开玩笑说，等到选举完了，然后人家就去开始看说哪个族裔具有决定性的票数的时候，他就看啊，你们永远都不投票或者是什么样，他就知道说，你看我，就算我选出有代表你们的，也选不上。
嗯，
你懂我意思啊？就是那你说现在总统目前基本上两个人里面，你看你说谁会有我们亚裔的血统？没有，那难道你就不投吗？你还会是会投，但是你可能比如说到了这个国会议员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有碰到亚裔的。如果你那个区纽约跟洛杉矶，我想都应该有机会碰到亚裔的这个国会代表，或是州的参众议员，都多多少还会是有亚裔，甚至在法官的选举的时候，多多少偶尔一两个也会出现那个姓氏里面有亚裔的 last name 的。我觉得有的人就以那个做标准选，这样也没有错。
Okay。
因为为什么？我们毕竟在种族的代表性里面很低，
对，
所以多一个代表是一个代表，也不是坏事。但是我还是一句话，就是说选票本身是会让你产生个人的情感的，因为这毕竟是你的票嘛。那你当然最后赢了，你会不会高兴一点？也是，虽然这个人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他，选完他也没有特别来跟你谢票，除非那个是你有捐钱给他，他会来跟你谢票以外，其实你好像一个 nobody 投完了，你好像没感觉一样。可是你还是会多少参与感，你还是会想要知道你投票的人有没有上嘛。
当然，
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个人的行为，只要你快乐就好，没有对错。所以任何听众想要怎么投票，不管你的原则标准是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千万不要沮丧到这个吃不下饭。因为他们在做这个民意调查里面发现，我刚刚说的嘛，年轻人甚至会用暴饮暴食，或者是用一些酒精啊或什么比较不好的来躲避他的沮丧，那这就不是好事了，对不对？所以不管怎么样不要伤身，但是你喜欢谁你就投谁，你喜欢怎样就投怎样，这没有对错的。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也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吧。不管你是在东岸还是在西岸哦，现在选举剩下最后二十天了，你觉得这二十天现在的这个状况，你的心情如何？有没有影响你的心理？然后现在的最新民意调查是，这个有超过61%的民众都认为，这次的选举真的打击了他们的心理健康，不知道你觉得呢？你认为准不准？你同意还是不同意？还是你认为有些人就是天生的脆弱，就是那种天生的草莓族？好，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选举还剩下最后20天了，然后根据调查有超过 61% 的民众都认为这一次的选举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哇，可见有多压抑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这次的选举对你来讲是不是压力也很大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 你敢告诉你的朋友你在总统选举上是选谁吗？会不会怕会产生纷争呢？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黄群彦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来，我们接下来听听看大家的委屈吧。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喂，你好。
嘿、hey， 你觉得呢？
哎，我觉得是有压力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这个一次选举的。
OK， 你家人跟你投的票是方向一样吗？
都是一样的，甚至我朋友，就我说实话，我在纽约嘛，
嗯，
至少我认识的朋友啊，90%以上都是投共和党。
OK， 所以
是投共和党，而不是投川普。
OK， 没关系，这个有差别，我理解。所以在纽约，你的朋友全部都是跟你就是一起的。那民主党的朋友没有？
很少了，基本我认识的其实没有。说实话，我认识的其实没有。
OK，
因为也大家也有目共睹吧。这几年是像我其实比较年轻，二十几岁，我朋友也都是年轻人。
嗯，
然后那个投票的话，因为大家一个是觉得现在这个纽约流浪汉太差了，就是太多了有一点。
Okay.
然后还有就是说，政府会把很多的钱拨款给非法移民啦之类的，你知道吗？
Okay.
就很多人就觉得说，哎，我上班辛辛苦苦上的班，我交的税，然后你们拿去给非法移民去。这个，你知道吧？随便花。
哎，好，理解，理解，理解。有压力，希望改变现状。来，我先讲一下哈，你在纽约嘛？纽约，他们不用这个无证，就应该讲无证移民，不是非法移民。为什么？因为他是民主党，他是比较友善的，好不好？没关系，我听到了。你说你身边的朋友全部都是共和党、民主党人，零，听见了。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感谢你的分享。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嗨，你好，那个我觉得很奇怪哈，我自己倒是没有压力，但是我周围的那几个好朋友，因为他们跟我是不同的意见，所以都大家都不愿意讲，因为我这些人都是外国人，所以大家就是不要伤感情，都不讲了。
族裔啊，你是他们是什么族裔的？是白人吗？还是西语裔？还是怎样？黑人？
白人都是白人，
都不讲话了。
我真的很惊奇，他们都是要支持 Trump， 但是他们知道我的立场，所以到讲到一半，大家都不讲了，
真的，
大家都不愿意伤感情，哎，好奇怪啊，我觉得。
OK， 我说实话，美国我来美国因为念书嘛，到工作，其实有些时候讲到政党的时候都还好，你知道吗？但是这一次，我就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你知道吗？那味道就有点不太对劲，真的。
然后，我跟你讲哈，然后那个我的中国的朋友呢，啊，平常那个信教很虔诚啊，或者是非常那种慈祥的人，一看到我是支持的，跟他们不一样。哎呦，他们简直变了一个嘴脸呢！
别这样，你是
真的真的。真的
okay.
他们真，我是觉得很惊奇，就是说会、
okay.
会有这么厉害吗？我们可以，你不愿意讲的话，我们就不要讲。
Okay.
但是没有必要，就是说变，就是说快要吵架。
Okay.
我觉得中国人没有这个必要。
Okay.
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
well.
但是外国人呢，
他就知道我们就不要讲了。
OK， 好，理解了。来，我们不讲他们叫外国人哈，他们都跟我们一样啦哈。我们用族裔，你就说哦，那些白人朋友好不好？那你的这个华人朋友或者是你的中国朋友，我们都可以啊。但是因为美国用族裔来分啦，我们住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只是有一点肤色上的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嘛，好不好？但是你刚刚讲一个说哦，从有些时候谈政治的时候，从慈祥的面孔到可能愤怒的面孔，哇，你这个真的讲得很传神呢、啊，你知道吗？谢谢你，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好不好？因为我现在满线，你知道吗？我们把机会让给别人，谢谢你哦。来，你好呀，你在线上 ，Hello， 喂，
你好，
嘿、hey ，请讲。
特朗普啊，这场选举啊，好像走投无路啊。
来来来来，你这个是叫批评 ，OK？ 跟我的讲的这个完全无关。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谢谢你。来，你在线上，你觉得呢 ？Hello，
哎，你好，你好，我们家有九张票，
九张票，
其中一张投给民主党，八张投给共和党
，OK？
那一张民主党是我大儿子，他本来也是投共和党的，后来。交了一个墨西哥裔的女朋友，之后他就投民主党了。那我最高兴的是，我90岁高龄的爸爸妈妈都投共和党，他们脑筋都很清楚。
Okay.
他说我不为福利，我为我以后的子子孙孙后代，就是有一个比较安全的社会环境跟比较稳定的工作，
对、
呀，经济是最重要，所以都投给川普。
我问你一下好不好？你大儿子现在还住在家里吗？
我大儿子在加州，对，本来是投共和党，现在改变投民主党。
不是、啊，我是说他有没有住在家里，还是搬出去住了？
搬出去，搬出去住了，对对对，在二万买房子。
OK， 我在想他跟你。我在想说他跟你政党这个意见不一样，如果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给他脸色看呢、欸、
我不太清楚，对对对，
没关系，好，谢谢。来，我们听听看家家户户现在这个选举的情形好不好？感谢你哦，感谢你的发言。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你好。
哎，广瑜啊，
嘿、hey, ，
你好，
好，
从纽约打来，
是，
我是共和党的坚定支持者。
来来来来来来来，回答我的问题，回答我问题。我不管你支持谁哈，我今天不是问大家支持谁，我现在问你说，这一次的选举对你有没有心理上的影响？有没有？
一点没有，
一点没有，因为
一点没有。
嗯，
我因为珍惜这个选票，我知道我几次选都没有选到我理想的人选。
OK，
但是一直坚持我的理念。我是怎么选呢？首先是看那个党派支持
，OK，
不管是法官呐、议员呐、这些，
嗯。
第二，我才考虑你刚才说的我们亚裔人
主义，
比如说这些法官呐、那些等等那些乱七八糟，我根本就不认识。但主要他是亚裔。因为纽约是民主党的天下，
是，
那个都是民主党人，那么我就选亚裔，就是信实来判断
，OK，
他是否是亚裔。
好、okay. ，
我就这两个原则，第一。凡是见着共和党的，我都打勾。
Okay, 没关系，没关系。美国的政党是这样的，你这次可以选共和党，下次可以选民主党。你有你自己的标准，但是你认为你没有影响你的心理，你觉得毫无压力，就是投票就是了。好，谢谢你哈，哎，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啦 ，Hello， 喂、
哎，大家好。以前每次选举的时候，我还参加去助选团呢、啊，很热烈打电话啦，去催票了什么。就这次呢，我没有这个热衷了、啊。这两个候选人呢，我都不喜欢，但是呢，我也不愿意投。但是有种可能就怎么样，快投的时候呢，快投票的时候，比如说我有一个亲友，有种买卖人情，比如说我有个很好的朋友，他跟我讲，哎，拜托拜托你，好好，因为你是老朋友，我就是去投你投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OK，, okay. 所以你对你的心理没有影响吗？会不会觉得压力特别大？
没有压力，就是两个我都不愿意投，但是临投票之前，我会买一个人情，投那个人叫我去投的人。
你现在就是在借由空中告诉你的朋友来买通你就是了，是吧？我觉得有点差劲哎。OK， 好啦，感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啦 ，Hello， 喂
，Hello，
嘿，请讲。
嘿，我觉得这是 最重要的一次投票了。马斯克不是说了吗？这是最后的一次投票，如果民主党胜了，就以后都是一党独大了。
Well, 我所以你的意思说你现在心里压力很大是吗？
对对对，就也可能是最后，因为他们放了2000多万非法移民进来，以后都是他们的铁票来的。所以
我听我说一句话哈，政治这事儿哈，有些时候你现在看到的跟未来看到的其实都会有变化。他现在讲的这些话当然是希望把票源集中啊或干什么，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哈，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它不是数学题你知道吗？如果是数学题一加一等于二我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它不是数学题，它牵扯到千丝万缕的事情，所以 well, 当然这他马斯克讲的说这是最后一次，要不然的话你就怎么就毁灭了。 well, 有些人听进去，有些人没听进去，但是对你来讲的话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事情，我理解，压力别太大好不好，感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齁，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你觉得呢？Hello，
你好，郭宇啊，哎呀，焦虑是相当焦虑，不是一般的焦虑，说实在的。
OK， 不是普通的焦虑，因为
说实在的，咱就是个普通人，咱也没有什么像伟大那渺小的一些个什么远大的理想吧，就咱平常的就感觉，就从小到大到现在，你岁数也不小了，就感觉。如果一个坏人，一个犯知道他这个犯罪的人，那自然而然的从小老人就这么教导的嘛，就是要躲他远一点，要你不能距离咱肯定要保持了。
Okay.
但是如果说他一个大罪犯，如果说一个总统每天要在电视上看到他，就他还有执行他的行政命令，那死活我从心里我是无法接受的，真的。
OK， 你怕坏人当政，然后你每天打开电视还要看到他的脸，然后他还要发布行政命令，对你来讲你不能接受，你觉得万念俱灰吗？哦，理解你的压力。哦，你这样一讲出来我都觉得有压力啊，但是我没办法认同说是不是选上的人一定是个坏人啦，好不好？但是你的观点你觉得说压力太难受了，哇，真的是你不愿意看到你不喜欢的人在台面前，在那边长袖善舞的在那边混来混去的，你觉得受不了。我听见了，果然你的压力诠释得很到位。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喂。
哎，你好。
嘿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没有压力，我没有焦虑，我也很荣幸，也是可能也是第一次有投票权
哦。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很兴奋，也很期待。但对我来讲，我最近也一直在看他们两个人视频，然后我心中有自己的主见嘛，所以我就一点焦虑就没有，然后我也不会特别去会讨论这个问题谁先谁。但是我会问他们，哎，你们喜欢哪一个？然后仅此而已，然后点到为止，不会说，我不会去说去改变他们，或者我也不会让他们改变我的想法，因为我要尊重每个人，我也要让他尊重我。对，
okay.
然后我对，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就是你自己想喜欢谁，你根据他的一个政治主张，
okay.
他的一个承诺来讲，对，你去稍微了解一下和分析一下，
okay.
哎，你就喜欢谁，你就选谁就好了，
okay.
不要听别人讲。这样那样就改变主意，
okay.
还是要有自己的主见。
OK， 好，谢谢。所以第一次投票，你现在没有什么心里有什么压力或者是很难受？你觉得说你就是要去投票，因为这是你的第一次，赞啊 ！OK， 谢谢你哦。好，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喂。
哎，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没压力，丝毫没压力。要不就是小三上位，要不就是恶棍当道，反正是没救了，这是爹死娘嫁人。我看。就得准备这个撤身步了，所以我
来回答我的问题哈，讲偏了。你身边的朋友都有没有跟他们沟通你的想法？
你说这，
我说你
我没想，就我不准备投票了。这没好人，我投什么票啊？一个是 贺锦丽他是一个完全没有认知能力，没有
来来来来来，大哥回答我的问题哈，我们投票不是只有总统啊，还有参议员 ，OK， 还有你的这些所有什么地方法官呐、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检察总长，不是只有总统而已，这些人你都不管了吗？不理了吗？
对，不理了，因为这个计算机可以作假，所以都无所谓。他们背后爱怎么做怎么协商，那是利益集团的事儿。与我们啊，就是像猴子一样被耍而已。
OK，OK，OK， 哇，你这太极端了。OK， 你就觉得说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假的，还有这样活不是太累了吗？没关系，我尊重你。OK， 你如果有那个被害妄想症的话也行。OK， 但是我觉得我们做新闻还是看看事实好不好？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我实在没办法用推测的，用猜的，没办法，你原谅我行吗？好啦，我尊重你的意见，好不好？谢谢你。你好，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喂，
哎，你好，我就是共和党的铁粉，我希望共和党赢，所以我有压力，我不希望贺锦丽赢，因为他不能控制谁，他也不能把这个战争的局势搞好，所以我觉得他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没关系，没关系，但是你怕你支持的候选人选不上，所以你有压力是吗？对不对 ？Hello，Hello， 啊，就说完你就电话就收线了。OK， 来，你好，你在线上。Hello， 喂，
我有一定的压力。
嗯，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这两个人呢都不太理想，但各自呢又有一些政策呢，我还觉得还可以。可是呢，我觉得有些人很幼稚，就说好像是川普一上台，什么非法移民也没了，犯罪的也降下来了。这是胡说，这纯粹就是梦想。
来来来来，我理解这个政策走到这里，现在大家心里自己都有一把尺哈，没关系。我现在问你，你身边的人跟你的政治立场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我身边我公司里我们那个科大概有八个人吧，
嗯，
有那么两三个白人呢、啊
嗯，
我知道他们是亲共和党的。
OK，
其他的有那么两三个拉丁裔的
okay,、
我知道他们是亲民主党。我呢基本上他们也不太谈这个事情，我也尽量不说，因为美国不愿意暴露自个儿的隐私，也不能评论别人，你哪怕不同意。
当然当然。
但这次呢就是很难做决定，就连我自己的就是亲属也一样，也可能有不同观点。但是我就是跟你这么说吧。
OK。
不要说共和党一上来这些让人头疼的问题能解决，他当年在政的时候正是那个黑命贵爆发的时候，亚裔大头很多亚裔被人坏人打的时候。
OK， 好好好，那个也不能说全部都怪在川普身上嘛，对不对？因为事情有原因嘛，哈，你看看是不是其他的国家一天到晚来骂我们，然后很多事情有很多啦，好不好？我们打住一下可不可以？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一次确实选举很敏感，然后大家就是最好别谈论，谈论以后基本上可能都要撂下梁子。OK， 行，我知道了。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
选民主党没压力。
OK， 来，这胡说八道什么呢？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呀，被害妄想症啊，这个没有证据就说有作弊嘛。
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先讲一下这次选举对你心里有没有压力 ？Hello，
不需要有压力啦。你看，那个川普第一任之前，大家也觉得他是一个怪人，但是他当总统也当得很正常啊。
OK， 好，没关系。哦，真的是我讲的是选举有没有影响每一个人，马上就冲到川普或者冲到贺锦丽那里去了，能不能先停一下，好不好？谢谢你。来，我节目时间关系，我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这个选举还剩下最后20天哦，现在根据最新的民调调查，就是61%的民众认为觉得说，哎呀，这次的选举都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了，所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还有很多朋友在线上，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心疼大家在线上等着。我们把最后的时间给黄群燕好吗？来，我们最后时间请群燕跟大家来做个总结吧，谢谢你。
其实我刚刚也在做线上调查，因为我刚刚记录了每个打进来的人，谁说有人爱，谁说没有，然后我发现基本上也将近超过一半的人是有压力或者是有焦虑的。
嗯，
因为当你希望你的人当选，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发现大家一直在聊，就是说，哎，在工作环境、在亲属之间，甚至在宗教的环境里面，会产生到不知道怎么样跟对方相处的状况。所以我也相信说，从现在开始的20天，你可能会选择避免跟人家有争吵或者跟你意见不同的人。更重要的可能要想好，当你11月5号投完票之后的当天第二天早上，你要怎么样谈论？你是兴奋还是沮丧？你自己也要有一点，在去上班的时候，可能要想一下，你要怎么样表现出你的快乐跟不快乐呢？不过很重要一件事啦，刚刚听到一个听众是第一次投票，这件我就非常高兴。人还是要选择相信这个制度。那阴谋论的事情我们就少谈一点，试试看相信这个制度能不能把你的选票带到最终你希望的候选人身上。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黄群燕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喽，谢谢，
谢谢大家。
好，那么节目时间今天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拜拜。